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财经新闻。七月以来，中国各地拿不到房屋又要继续支付银行按揭贷款的业主们决定集体断供。据不完全统计，涉及业主断供的楼盘超过270个。花旗集团分析师陈俊伟发布研究报告中指出，业主集体断供凸显了中国房地产风暴已经波及中国的中产阶级，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大陆媒体披露的数据显示，按南美楼盘所在地统计，其中河南最多，湖北和湖南其次，然后是江西、河北、江苏等多个地区，波及25个省。德国之声报道说，中国 60% 的财富都藏在运营土中，如果房地产市场崩盘，就会酿成严重后果，还会牵连到政治层面。此外，近期河南村镇银行爆发储户挤兑事件，储户存款被冻结，数百名储户和平维权遭到暴力镇压，事件亦涉及40万家庭，大约400亿资金。挤兑潮不止发生在村镇银行，今年四月，包括中国农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等大型银行都有类似现象。市场质疑是地方政府因为房地产雪崩、财政困难以致挪用存户存款，一时补不回来，才会限制民众取款。专家表示，房地产不稳等于银行业不稳。过去银行一般都贷款给房地产，而家房地产行情不好，房企爆雷不断，钱收不回来，这个几乎是中国所有的银行都可能存在的问题。中国知名金融学家、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玲2018年就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发出警告，一旦房奴断供，将房屋掟给银行，跳楼的不只是购房者，还有银行。而法国世界报报道认为，中国经济困境可能很快变成社会动荡，这个是北京最为担心的事情。本台评论员何景田提到，最近中国各地房地产断供潮、河南银行存户维权事件，对中国经济、金融和社会造成全方位冲击。而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肖建华案、孙力军案和傅政华案都有新的进展，中南海恐怕不会平静。中共在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格监管后，中国楼市一蹶不振，恒大、融创等房地产龙头企业面临运营危机，大量楼盘烂尾，购房业主苦不堪言。其中有不少楼盘来自恒大的烂尾项目，之前恒大爆雷的时候，有机构统计过恒大的烂尾楼盘预计高达上百万户房产。此外，郑州的烂尾楼问题亦很严重，网民表示，当局还曾经将维权的烂尾楼业主健康码变红，用防疫手段来维稳，引发大量批评。郑州市康桥流云溪业主清先生说，在2018年买的房产，按合同在2021年10月要交楼，2019年买的另一处楼在2022年5月30号交楼，但到目前交付时间未定，现在搞到我们无家可归，孩子今年还等着读书，承诺的小区建设的小学亦还未动工。目前康桥流云溪修建无期限推迟，业主多次与康桥交涉复工复产，才知道地产商将资金挪作他用，拖欠农民工工资，致使无法开工建设。业主说，现在一大批业主没楼可住，只能租屋，还要还贷款，孩子读书都成了大问题，他们不追究开发商破产违规，只要复工就好，因为这个房屋已经将一些家庭拖垮了。山西太原市太和金砖府业主刘先生说，当时因为项目五证齐全，有政府部门颁发的预售许可证，开发商明确宣传可以上山大学校， 才放心购买并将楼款交予泰和，结果受骗了。他说，我每月要还7000多元人民币的月供，内心每日好惊慌，极大的影响了我的生活。好像我这样买了泰和金砖府的家庭都背负着好大的还贷压力。而家业主们都获悉，开发商已经将项目监管账户入边的钱转走，开发商和项目总包商亦存在分歧，导致项目不能够交付，项目至今按合同标准交付遥遥无期，因此在2022年7月发起强制停贷的决定。在过去的维权当中，大部分业主都是针对开发商讨说法的，但是现在开发商手入边没有钱，加上银行违规放贷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次停贷潮针对的正是银行。业主们在维权时询问银行，银行作为贷款方，为什么在房屋主体结构未封顶前发放按揭贷款，为什么将按揭贷款资金违规划入非监管账户，银行亦是监管方之一，为什么没有履行资金监管义务。早在2003年央行曾经出台的121号文件中表示，建筑不封顶，银行是不允许发放贷款的，等你准备好这些材料之后，审核过程开发商才能够提取监管账户的资金。全国绝大多数新盘的烂尾其实都差不多，工程未完用来建房屋的钱却没有了。在烂尾楼业主来看，银行应该要为此事负最大责任。有网友说，停贷潮一旦爆发，对银行将是致命打击。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大盘3000户，平均贷款100万，那就是30亿。对于地方的一家银行来讲，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各地的金融系统肯定会出问题。此时的银行一定很着急，这两年的烂尾楼风波注定没有赢家。郑州维权储户饱受打压，失业，被骚扰，被封号。另一方面，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表示，他们被迫因为自己的存款无法取出而维权。在10号，大量储户齐聚郑州市维权，被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痛殴，警察却袖手旁观。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报道，曾经参加郑州市维权的黄姓储户说，他回家后隔日就接到当地公安的电话，来电的公安要我们依据合法合理的方式维权，但事实上政府给我们标红码又逮捕我们，那是他们违法在先，而且我们被消失的存款去了哪里，一点消息都没有。另有个参与抗争的储户说，他亦接到地方公安的电话，跟他说不要跟国外媒体说三道四。亦有一名女性维权储户说，她的微信功能只限于收发个人信息，无法参与群聊或公开分享文章。路透社的报道引用储户耿女士的话称，她在维权行动中遭公安暴力驱散，前胸后背都被踢伤，事后却持续遭到骚扰。她透露12号早上被大声敲门吵醒，对方男性声称他的公寓漏水，他跟那些人说，如果他们闯入，他就要跳窗。之后他躲在房3小时，最后从另一个楼梯间离开。当时发现有两个不认识的黑衣男就站在公寓外。耿女士说，很多储户亦遭到骚扰，他们想抹去我们的手机信息，想拿走影片和证据。报道援引其他储户亦透露，自己同家人接连被警察、官员同雇主施压，要求他们不要抗议，否则会面临失业。一名陈姓储户说，他因与外媒谈话而被指控为间谍，村支书会去你屋企说你在闹事。另一名帮储户建立微信群组的男子表示，当局指控他非法集会，造成他巨大痛苦。对方接连骚扰他生病的母亲、妻子，甚至去学校找他的孩子，要他关闭群组。 此外，仲有一名在政府财政部门工作的人参加抗议活动，遭到曝光后被迫辞职。其他人亦说，当他们前往抗议时，警察、防疫人员和其他人多次打电话要求面见，如果他们拒绝，就整日被电话纠缠。其中两人说，在被警方拘留后，已被要求签署不再抗议的保证书。荷兰多家村镇银行在今年四月爆雷，储户们无法取款。银行方面起初的讲法是系统升级，关闭线上提款和转账功能。而在7月10号爆发抗争以来，荷兰当局说打算分批垫付，并从15号起先处理存款5万元以下的储户损失，5万元以上的再讲。不过当局的这项解决方案又引发其他储户的不满。存款超过30万元的黄姓储户对南华早报表示，同他一样的很多人都担心会不会超过5万元的储户都拿不回老本呢，并且说大家都在等着看。黄姓储户表示，我们的诉求有三点，盼官方承认存款合法，所有存户都应该获得合理赔付，而不是对我们分而治之，同时给我们标红码，还有痛勾毒打我们的那些人必须依法惩处。另有储户对于河南省政府发表声明所展现的态度及措辞的运用感到疑虑。储户表示，声明当中还提及要看调查与资金追回的情况来处理，这样如果他们追不回钱，他们打算怎样办呢？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Thank you.